当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就有点小不舒服。那也许我可能是讲话声音小声一点。那希望你们有加多的恩典能够扶持我，但我不会因着这个声音而被受限制，乃是让圣灵的涌流还是能够满溢出来。我们现在来学习成熟的意义，但正如我昨晚所说到的，在我们进到纲要的内容之前，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经历上的事，是关于我们如何与三一神配合，在他的运行里，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一阶段一阶段的长大，直到达到成熟。一旦我们达到成熟的范围，我们需要经过一层一层的长大，照着神主宰的安排。那接下来要读三节的经节，我们在这边并不是研读圣经，乃是应用这些经节到我们的身上。灵后3章4章，当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除去了。在大约几十年前，我是透过这个时代的知识学到，我们的灵，重生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因此，每一天，就是在我们身上造成很大的改变。每一天，试着操练我们的灵。在这之前，我要先把我们的心转向主。而早上这个短短的祷告，很长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的实行，这对我们是很真实的。主，我把我的心转向你，我将我的心向你打开。主，我亲近你，我亲近你是我的心是敞开并转向你的。那我建议，我们并不只是模仿来有这样的实行，而是得着启示和光照，使我们认识在我们这三部分的人里，我们需要在一天的开始就把我们的心转向主。我想再多说一点，特别是对着一些很亲爱的圣徒，但可能比较主观一点的圣徒，特别对这些非常真诚的圣徒，他们祷告主，我把我的心转向你。他们可能正在说这话时，他们的心思已经开始在那边运行，问自己：我真的心转向主了吗？还是我只是嘴巴说说而已？所以，如果圣徒们，你们不确定你们是否真实的转向主，我建议你们第二点，第二个祷告：主，使我的心转向你，使我的心转向你。他必这么做。经节说，帕子就除去了。当我们的心转离神的时候，有时会发生。我们就在自己的里面在生活，我们不小心就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形里。而我们每一天的开始，可以有很大的改变不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他，一旦转向主，帕子就除去了。这帕子指的是某些事物， 那在我们周围的事物，甚至在里面的事物，它蒙蔽我们。这些蒙蔽我们的事，使我们无法碰着主。但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帕子就除去了。我们不需要试图去设想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帕子，不需要验查自己，只要转向主，帕子就会除去。然后就带我们到十八节，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只有主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人完全意识到，我们虽然今天我们是已经被重生的圣徒，活在这地上，但我们仍然是人。但在我们这个人的人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位，不只有另一个生命，另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有另一个人位住在你我的里面，至少他盼望活在你我的里面。来讲一下过去的一点历史。1952年啊，这个对某些人是很早以前的事了。1952年，当时我快要过16岁生日，我去到了一个基督徒的特会。我当时并不是寻求任何从主来的事物，而是因为我有一个女朋友叫做 Jane。 那他和几位我们的朋友要去这个特会，所以我也跟着去了。我去那边去参加特会，能够跟 Jane 在一起。然后到了这个对像大学的地方，周六到抵达，隔天在聚会之后，我看到这个我的女朋友和另外一个大学生牵着手在走路。哇，当时我想说，哇，我心都快碎了。我在想，那这样的话，那我倒不如在这边也学点东西吧。在早晨的时候有两场聚会，有这个牧师在上面讲道，在早晨有两场的聚集。当我正在听这个讲道时，这个神学家，他是这个加尔文学派的，当时如果没有听着，我不会在那边被得救。那主让我说这话，至终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都要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人。但我想对某某弟兄说，我在那1952年在那特会里面，我在那里得救了。即使你讲的这个话可能不是那么准确，但我仍然在那个特会中得救了。在那特会里面说话释放话语的弟兄分赐生命。那之后我站起来见证，而主就进到了我的里面，是非常柔细的方式使我重生了。那这是一个背景，让我们看到两个月之后，当我一个人在一个教会的建筑我当时不应该在那里。 然后我就在那边发现我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位，但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一直到11年后，直到主把我带进他的恢复里，在我身上制作并对付，好叫我开始学习那些最基本的事物，照着灵，主活在我灵里。而现在在我心头的负担，我想说的是说，看看你们在我的里面祷告，向主说，主，使这每一位亲爱的圣徒能够领会，你是一个人位，今天住在他们的里面，在我们身灵的深处，他把网能够扩展，从我们的灵到我们心里每一个角落，从我们的心开始。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我们也回应保罗的祷告，愿主在我们的心里安家，我们欢迎他。但这边有一个重点，我们不仅有生命或是恩典，有一个人位住在我们的里面。现在要回到经节，我们观照并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心转向主。我巴望你们都能够尝试着，求主使我们能够进到这样的经历里，与主有一对一的接触，我们就领会主所要的，不是要我们说很多的话，也不是让他说多少的话，他心头的渴望单单的是要我们注视他。我在你们的里面，而荣耀也在里面照耀。如果我们简单的转两三分钟的时间，心转向他，观看那内住基督的荣耀，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被变化。这变化就产生了。我们并不是做任何的功，我们并没有尝试要改良任何事物，单单注视这位美妙的人位。接着，我们众人，不要接受仇敌任何的谎言。哦，你可能做这事，你不够格。主能够除去一切的，抹去一切的罪，一切的不足，一切的失败。他付了代价，我们对他有信心。他是那赎罪祭的实际。我们都已经被洁净赦免了，赞美主。现在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就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至属灵的意义上来说，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无法解释，你必须自己经历这事，简单的花一点的时间注视他，向他敞开我们整个人，使他能够把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做到我们的里面，无法描述这事，多么的喜乐，多么的欢悦。那另一处经节在第4章，第6节， 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我们所注视的荣耀，不仅仅是神的一个特质而已。神以一个非常美妙的方式彰显出来，荣耀乃是在信心里，在复活并内住的基督，我们信的复活并内住的基督里，我们需要与主有这样面对面的交通。我相信许多比较年长的结婚的圣徒会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人可能 不明白一些事情，跟他们彼此坐在桌子两端，能够看见彼此就非常的喜悦，即使没有说什么，但透过他们彼此相看，就十分的喜乐。这简单的心转向主，相信这帕子已经除去了。现在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我们众人都能够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我们就渐渐被变化，从荣耀到荣耀。那我们并领会到，我们所注视的荣耀就是那内住并复活之基督发光的面。这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你不需要背诵整本以弗所书，是不是？这并不是一场训练，只是在我们这一面，我们需要转心转向主，把我们的人敞开，相信主的话，帕子就除去了。我是这整体的一部分，能够注视并反照你那发光的荣耀。如果花一点时间到主面前，接着做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还是有工作、上班或者任何其他的我们属人的事物，其他人定义解释这个，但是其他人能够察觉这个人以是在那边发光，以非常喜悦的方式，并且毫不费力，神的光就照出来。我能够告诉你们，你们也许在学校或是在工作上，主能够预备人平安之子借由你得救。一个中场休喝咖啡休息，让你能够如此的发光。那你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他，是那美妙的住在我里面的基督使我发光，而这美妙的基督也想要进到你的里面，这如何呢？就盼望这对你们有一些益处，因为的确在我们生命长大的过程中，只有神能够使我们生长，就是在灵前三章 保罗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但只有神能叫人生长，因为生长只有神能给，但我们能够有份于一些的操练，能使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许多的生长，一日过一日的在生命里拯救我们。那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心转向，并不是一夕之间而做成的，我们乃是一天一天的。我们可能需要做很多我们其他的责任，但我们仍然在这之后转向主。也许午餐时间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注视他发光的面，说什么深处不在等待我们，做成我自己的复制。那首先成我的复制，这个你救恩完成的时候，你要完全变化形象，你的人的三个部分都要成为蒙救赎被变化得荣的人。现在我们来到纲要本身，说到成熟的意义，成熟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在终点。我们并不是说是在我们人生的地上人生的终点，这里所说的乃是神针对我们所定的目标，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我们每一位的里面。我们越朝向这个目标往前，那这个目标就是为着并在身体里达到成熟，非常简单的真诚的方式。但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有时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这么多的圣徒中，我现在并不是要这个批评任何人，但我们意识到有一位亲爱的弟兄已经与主同在了，被主接走了，但这一位并没有达到终点，在他们的属灵的成长里并没有达到终点，很可惜。那我能这么说是根据生命的经历里面的教导，在第四阶段说到认识身体，并不是在教义上来认识，而是在内里有一个认识。那真正认识身体的人，他们也能够辨识某某圣徒他们是否认识身体。如果我们感觉到这个人他并不认识身体，那我们是为他洗脚，为他们祷告，牧养他们，甚至需要为他们打属灵的仗。因此我盼望在我们人生的终点到之前，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到终点。我们向主祷告，主，我巴望达到终点，不只是要使我成为一个得胜者，当然这是得胜的圣徒们，而是为着 基督身体的益处。第二点，变化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有新陈代谢的改变，而成熟是我们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变化的最后阶段是成熟，就是生命达到丰满。我们所说关于变化，乃是指着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被改变，借由神圣的分赐而改变。但这还不是成熟，熟是从我们从那拯救我们的神圣生命开始，那变化我们的神圣生命现在充满我们的每一个部分，我们这三部分人的每一个部分。而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很简单的过程，主想要变化我们，要对付我们天然的琐事，但至终要把那在我们里面复活的部分，使我们的心思也被更新，我们的情感意志也都被变化，这是很美妙的。但这还不是目标，青少年17岁在成生中，但是17和25岁还是不一样的。在这17到25岁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还是会被变化，所以我们并不能满意于而已，我们还要让主满足，需要我们成熟，这样的成熟。我们尽管会很仔细地谈到这一点，主知道什么时候要使我们有这样的转。雅各在雅各的生命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很特别的这个发生的事，好使他从变化转到成熟。在创世纪35章讲到这个转折的点，我们也许都读过创世纪，当雅各逃离家里，逃离他哥哥的时候，他和他的叔叔这个舅舅拉班，他爱上了拉结，是拉班的二女儿，所以和拉班有了这样的定义，说到为他工作7年就能娶拉结。但当婚礼其实来到时，他在他的帐篷里却看到没有拉结，只有他姐姐莉亚。那我所读的这个 经文里，这个在圣经里并没有记载说到娶了莉亚而没娶拉结，他并没有说是主宰的安排，我赞美他，他并没有这么说，他说我的拉结在哪里。他经过了许多的事情，而现在在35章的最后面，他与他的家人一同的在往某个方向前进。当时拉结快要生育了，要生第二个儿子，那这个接生婆鼓励他说你要生第二个儿子，但是拉结在那里知道他将要过世。当这个小儿子出生的时候，拉结称他为 Benoni， 便厄尼，也就是苦难之子。雅各却说他的名字是便雅悯，他是神的儿子。接着拉结就过世了。有些人也许知道这样的感觉是如何，有一个与你非常亲近的人在病床上过世，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那样的感觉。在你的眼前看到你所爱的人过世，他原先活着，他在你的面前断了最后一口气。雅各安葬了拉结，然后立了一个柱子在他所安葬他的地方，然后但是他也继续他的行程往前，他开始了成熟的阶段。这并不是容易的，是需要出代价的，其实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到的。在昨晚分享到最后面的时候，有一个成熟的姊妹最后的那一个分享，我们能看得出来她真是经历，是一个成熟的姊妹，经历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使神得着荣耀。我们有一天都要达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还没到这个点，不需要假装。如果你在属灵上是一个青少年，那你并不会隔天早上就突然变成成熟的人，是需要时间的。但至终我们都要达到这样的经历。在创世纪后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安葬的地方，那雅各是把利亚葬在他父亲和他祖父的地方。所以虽然拉结是他自己的拣选，但利亚是神的拣选。愿主关上仇敌的门，仇敌也许想把很多的疑问 注入到我们的里面。在这特会之后可能给我们一些问题，但我能够见证照着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我们是凭信而活，我们不是在恐惧中生活。当我和我的太太在新加坡的时候，在一月底二月初2020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发现新冠疫情正开始扩散，我发现这事，当时我做一个决定，疫情要开始，但是我并不会被恐惧而这个管制，我要被神来管制。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恐惧战惊，不用怕任何事。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目前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简单的经过这死因的幽谷，一次又一次的经过死因的幽谷。25年之前，在主日早晨，我在另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国家举办这个特会。从主来，我有一个感觉，我们应该要读诗篇23篇。我在想，为什么主要我读23篇呢？但当时感觉是很确定的，主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但接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你，我能够向你们保证， 当你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绝不会是单独的。一面来说，身体会遮盖你，供应你，但在一个个人的一面，主会与你同在，因为你无法冲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必须要漫步的走过，但你会走完这个死荫的幽谷，因为他与你同在。也许现在你走完了这个幽谷，哦，现在你上了战场，这就是我们征战的方式。我要邀请你到一个婚宴，好，接着你要征战，借着享受我而征战。我的确背负一些的负担，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在内里向神说，主，这个爱能够驱走一切的惧怕，使我们能够不害怕，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而他所要做的必完成。来看一下时间，三大点，在新约中，成熟这词用于指信徒在重生时所领受的神的生命上长成、成熟并完全。我们永远不该满足于我们自己，而该在基督的生命里追求长大和成熟。我们需要往前，竭力前进，达到成熟，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追求对基督完满的享受，并赢得基督，好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有极点的享受。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永远不该满足于我们现在所是所在的。我观察到，我在李弟兄身上观察到这点，我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同工，我只是其中一位同工，但当我们一同在做生命读经的时候，我观察到他在主面前，他的琐事总是寻求主，而从不满足于他所事所有的。我们也从保罗的书信里读到，当我们不被过去的事物所掌管，现在问你们，在我们的个人追求主的时候，那管制我们的事究竟是什么？是过去发生的事吗？一年前发生的事吗？五年前？二十年前？或是你经历主在你里面的运行，你就放下这一切过去的事，因为那最好的是要来的。我不会被那已过的事物给管控掌管。而保罗正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忘记那背后的事物，忘记。我们不仅不被过去的事物给掌控，我们更向主说，主啊，将这些从我的记忆中洗刷掉，使我的心思被更新。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是，当主赦免的时候，他就忘记。这全知全能的神怎么能够忘记？我需要学这事， 有时仇敌会在这边搅扰我们啊，你没有向主认这个罪，只要再来一次。但主却说，你在说什么呢？我早已忘记了，我根本不知道，哎，你有做过这个或那个。所以神有这个忘记的能力，我们只很渴望，渴望达到在我们前头的荣耀，要达到在属灵生命上成熟的先决条件，就是在神圣生命里一直长大。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4章15节说到要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许多次我讲到了那一切事上，至少有一两次有位弟兄对我说，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个能够 展演一下这个一切事是什么意思。最近我决定我不再开车了，我现在就做一个喜乐的乘客就好了。我现在我还能够开车，但我想也许以我目前的年纪，我可能就做那开心的乘客就好，就不再自己开了。大概1955年开始开车，我当时需要学许多的事。并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但是当我们开车的时候，要长到基督里，甚至在开车的事上，要长到基督里面。当我们在车里面，我们如何反应？马太福音12章的最后面，主针对我们所说的话，他说到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在审判的日子都要被查验，都要被供出来，不说任何浪费的话，无意义的话。那我们不需要自我审查，我需要在这面在那面长大，我也许不该这么做，我的孙子孙女会跟我说，祖父，我需要在这世上那世上长到基督里。我对他们说，不，你们就是我的孙子孙女，只要继续一天过一天的长大就可以了。这并不是一件小事，长到头，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里面。主是那有着一切权柄的，他在我们内里所示的每一个部分上掌管。我可以见证这是主的神的目标。我还没有在一切事上长到他，还没。我是一个在过程中的弟兄，正在长大。让我们都做那喜乐的，在过程中长大、经历的弟兄。之后呢，会有另外一个过程，也是达，就是达到，达到。信徒在基督生命里长大成熟的最终结果，乃是长成的人，教会做基督的身体，长成一个成熟的人。我们看到第四篇信息，信息四会提到，在启示录19章知道 你们要喜乐，因为心腹已经把自己预备好了。主要偷偷的来，在他公开的来到之前，他会默默的来到，将他的心腹提了。他并不会娶一个小女孩，他并不会娶一个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青少女，他的心腹必须要成熟才能成为他的妻子。在第四篇信息我们会提到这一点。今天我们盼望能长到达到成熟，但第一步乃是我们能够得胜，与主在他的国度里面，但至终借着主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多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更多能够转向我们的主，叫我们的长大乃是要达到他心头的那一个渴望，就是得着他的心腹预备好。愿主能够恢复我们，使我们能够听，能够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存在在这里，是为了主能够取得他的心腹。我们岂不是渴望进到那婚宴里吗？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在诗歌里面有一句话非常令人喜悦的，他是提到主的再来，他说道，这是何等甜美的时刻，当新郎与新妇相见的时候，而这爱是超过我们的知识的。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意义究竟是如何，但当所有的被提的复活的圣徒都达到了这个筵席的时候，阿宾伯说，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你是谁呢？对， 并不需要彼此介绍，我们只要读雅歌里面所说的，这是何等甜美的时刻，我们巴望能够在那里。我们这一生的一切，若是我们能够到那个婚宴里，都值得了。你成为成熟的圣徒，成为那预备好的心腹，何等时刻，何等甜美的时刻。成熟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成型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全变化成他的形象。从我们重生的时候起，主就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记得，请记得昨天晚上也提到，魂的第一个功用乃是彰显在我们灵里的基督。但每一个堕落的人的魂彰显的乃是我们的己。那这个意思呢，也就是我们的魂彰显撒旦，那是住在我们的己里的撒旦得彰显。但在我们生命经历的第三层，这是何等的由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做到我们的里面，他对付我们的己天然的构成，在我们里面的仇敌被了结，使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都完全向那内住的基督敞开，好使完全单单为着他。接着我们今晚或是明天早上会再更深的谈到这事， 这乃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安家，在心里安家。现在再举个例子，提到安家之事，许多次，并不是最近发生的。然后可以选择独自去某个地方的参与特会，那当地就会有圣徒接待我们，他们对我说：“让弟兄把这边当自己家就可以。”有一次，有一个家接待我，他们说：“这是某某姊妹的房间，现在用来接待你。”那要是我就进到这个房间里，然后对这个父亲说：“带我去这个买这个。”要能够重新粉刷这个房间的，带我去这个家具房。你看看现在这个墙壁上他所贴的这些海报。哦，我想要挂一幅梵谷的画。你看这个床，我怎么能够睡这个床呢？上面有好多这个绒毛娃娃在上面，这边简直像是一个动物园一样。所以我必须把这些都清掉，而且这是我的房间，那所有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然后并且在这里面许多的音乐呢，这个也都不是我要听的音乐，这个是这个摇滚乐，我要听莫扎特的音乐。那这个弟兄就对我说：“啊，不好意思，那我需要跟我的家人一起呢，有一个紧急的祷告聚会了。”然后并再来跟 Ron 弟兄说，跟这个 Ron 弟兄说，在附近有一个很好的五星级的饭店，我想也许你可以住在那里。当我很享受分享这个，是因为。在整个圣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乃是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说到基督在三章里面主基督安家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是我们自己的家，很长的时间是我们自己的家，那主呢只是像一个客人一样来拜访，来住在我们心里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他想在我们里面安家。我相信他不只是要去这个某某五金行去买一些东西，能够重新粉刷我们的房间。我们至终要认识，要领会到这是多么的喜悦。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到，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到，基督爱了我，而现在我爱他，因着这。彼此的爱，我巴望他能够有一个住处。并不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而已。若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安家，我们要成为如何不一样的人，使他能够从我们的灵涌流透过我们的魂出来，然后分赐到我们身旁所听见我们说话的人，这是长大的目标。而这个喜乐是无法用言语来描绘的。在聚会之前的一间祷告和交通里，在尼希米记九章十节，八章十节，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就向你们问你们内里的每天的生活，如果我们从一到十分，你们认为 你们的喜乐目前一到十分打几分呢？也许你们许多人听我说过这话，尼拓生弟兄一生受苦，作为一个信徒，当他49岁的时候，他竟入牢20年坐监，在那边极深的痛苦剥夺。但是在他生前最后写的一句话是说，我维持了我的喜乐。这是一个指标，指出我们在我们生命长大的过程里，喜乐会越来越增多。二，等到主把他的形象完全做到我们里面，他也从我们里面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生命成熟了。我们越让主在我们的里面安家，我们就会越喜乐，我们就越经历他的爱，也分次传输他的爱。我们就领悟到，这就是成熟的方式。我们的心乃是主的目标，主在我们的心里安家。我不愿我的灵成为一个监狱。我从来没有被下监过，在监狱里被关在那小小的牢房里，只有在特定时刻才能出去放风，但放风一下又要回到你的小小的牢房里。我们并不想这样监禁我们的主。我们不能对主说，主好，现在你出来一下，哎，放风一下，那现在特会结束了，你再回去你的牢房。我们需要越来越爱他，他越来越爱我们，在我们里面安家。这是一个指标，指出我们在生命里成熟。主说，我们并不会听到某一个从主来的话说，你现在已经成熟了，做得好。不会。主对我们说，我很喜乐能够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家。这我们的心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成为主的家。那这是一个指标，指出我们已经达到成熟。第五大点，雅各三章给我们看见寻求者的成熟。四章继续解释这样的成熟是借着意志的降服而达到的。寻求者成熟的秘诀就是他的意志已完全降服且复活了。在雅各是一个旧约里面诗歌书，在以赛亚书之前，当我们读到这话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爱的故事，是爱的诗章。这描述那美妙的婚姻生活，这的确没有错。当就尼弟兄和李弟兄在时代只是解开这话时，我们看到这一切指着我们所过的与主耶稣基督的神圣罗曼史，而这描绘的一切都是这个阶段，我们与主的罗曼史的一个一个阶段。在开始的时候，那心腹说，愿你用你的嘴亲与我亲嘴，那家我是那么的爱良人。良人回答说，我所爱的你就像骏马一样，像法老的骏马一样。那他并没有说，主对我说我是一匹马， 因为他对我们说是满带着爱说的，是非常的令人喜悦的。主加偶说，是的，我是一个跑得很快 很强壮的骏马，就是我。但我知道你爱我，即使我是这匹法老的骏马仍然爱我。也许到一个点他会说 Hi Lily 百合花，至终到一个点他说，你是那舒拉玉蜜女，是我的复制，从骏马到百合花到舒拉蜜女，一个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意志 是最非常关键的。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变化，我们需要借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到心思的灵要扩展到我们的全人，接着从我们的心思主还要涌流到我们的情感里。也许这边有一个姊妹，她很正常，但她有 很强的情感，她的丈夫也许在她的性情里面她是冷冰冰的，她并不知道该如何喜悦，她不知道如何表现她的爱，彰显她的爱。所以主知道她需要碰触到这一个部分，因为一个真正的神人甚至在他的爱、他的喜悦、他的情感里都是成熟的，他的受苦上也是成熟的，他对于那在受苦中的圣徒能够展现他的同情。那这种主呢要摸着我们的意志，意志是这个属灵战争里面最重要的地方，意志，神的意志，撒旦的意志，反叛，敌对神的意志。撒旦是受造的，所以神不会直接对付他，他创造了我们人，好成为那对付撒旦的，借由基督那得胜者。这种主需要聚焦于我们的意志，他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意志。来举个例子，有些人可能很极端的，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一旦决定一件事，如果你试着要改变他的意思，他是完全不所动摇的，坚刚的意志。但有些人的意志像一条面一样软软的，可能他跟对一个人说，哎，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呢？哎，好啊，就这么做吧。他在跟另一个人说，他说了完全相反的话，但他仍然说很好，那我就照着你，像一条面一样软软的。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所以读下面的小点就会很光照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有超过900位的圣徒，在场的圣徒，在我们对主的经历里，主在我们身上是聚焦于我们的意志，要变化我们的意志。好，现在是来到小点，景象表征人服在神之下的意志。主看我们意志的降服是像美丽的事，降服，降服主的主宰，这是我们达到成熟一个很好的指标。在十分钟后我们可以上到麦克风前来见证，我是一个意志很强的人， 但主并不放我过去。我现在把荣耀归主，我活着一个顺服的生活。我从来没有这么有平安过。在主的眼里，这是像顶美丽的事，最美丽的事。在世界上充满着反叛背叛的人，那在这边有一些完全奉献给神的弟兄或姊妹，他们与主意志上是一。主说，这何等美丽，这是我妻子的特质。的确她是个女人，但她也是战士。她是一个战士，但是对于我来说，她会完全的顺服、喜乐、平安、安息。那我们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服于她的意志底下，服于她的权柄底下。我们若有顺服从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就要显得像大卫的高楼，收藏各种的武器。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些表样，有这个诗章，我们像大卫的高塔高楼一样。这乃是大卫他收藏各种武器的高楼。我们的意志就要先被降服，然后他会在复活里刚强，好像大卫收藏军器的高楼，为着属灵的征战。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能够进入属灵的征战。一般的属灵的儿女无法做，只有成熟圣徒能在战场上，他们有基督作为那得胜者的意象，而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意志完全和基督是一，敌对撒旦的意志。这时主能够说，你们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有了这些各种的武器能够打仗。所以为着属灵征战的武器是保存在我们降服和复活的意志里。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需要，神在今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需要，这需要只有透过成熟的圣徒，在他恢复里成熟的圣徒才能够完成。他需要很大量的圣徒成为他属灵的军队，打那属灵的战。在这世代的终了，并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惧怕的事物。主需要，当主完全浸透我们的意志，其实无论我们的意志是坚刚的，还是很像面条一样柔软的，我们都成为那非常平衡的意志。在洛杉矶1960几年的时候有唱过一次，对着仇敌我们总是说不，对我们的父总是说是。所以我们乃是那说是说不的人，向着主说是，向着仇敌说不。当撒旦试着要攻击我们，使我们软弱，我们对他说不。在主的名里，我们甚至训斥你，向你宣扬你的失败，因为你已经被神人耶稣所击败。这是我们成熟的标记。剩下的两三分钟，第六点，保罗禁止的目标乃是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好为着一个新人。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选择， 喜好，喜欢哪一个民族、种族、肤色、语言。我们巴望每一位在主恢复里的都能够在基督里成熟的被献上，好使我们能够为此祷告，为此征战。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要来，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5到10年之间，我们将要看到极大的生命的长成，在全地我们都要能看得到。也许欧洲会率先，因为我们今天在这欧洲非常有挑战的这个环境里，在哥罗西书1章28节里，翻译为成熟的词，也可译为完全的或完整的。保罗的指示乃是要将基督分赐到人里面，使他们在基督里长大成熟，得以完全并完整。我们在座许多位，我们已经许多年许多年一直的分赐基督到他人的里面，我们越这么做，我们的心并不是针对我们自己，乃是针对基督与教会。我们要在实际和实行上成为一个新人，就需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我刚刚已经有解释过这一段话，当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是不同种的人，反之我们自然而然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和生命。我们都有同样的特质，我们都是基督人，我们并不是一个某种的天然的人。最后一点，当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成为长成的人，我们就都在基督里是一，这就是一个宇宙的新人，为着成就神永远的定旨旨意。使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来认识成熟的意义。现在我们能够两两与身旁的祷告，也许你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没问题，就静静在这边坐着1分钟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会邀请圣徒上来分享能够完整这一个信息。那在场的弟兄会告诉各位你们有多少时间可以分享，几秒钟。然后我们会有钢琴提示，哎，这个40秒到的时候需要停下来，需要顺服这个钢琴，当它情势引起的时候，你在剩下几秒钟结束。我们在这件事上也需要学习长到基督里面，阿妹，要守住这个时间。好，我们就祷告并准备申言，阿妹。